Testing， 可好，大声一点点。来到你的面前，主，我们真的是承认我们有许多的需要，我们把一切的需要、一切的忧虑带到你的面前，要我们能够卸给你，主，就丢在你的手中，让这些忧虑在你的手中，你来掌管，你来带领，让这些忧虑不要在我们的身上，主，要我们单单来仰望你，依靠你。主啊，因为你是天上的父，哦，空中的飞鸟也不种也不收，你上舌养活他们，何患我们是天父的儿女。主啊，让我们能够经历到你的丰富、你的信实、你的大能。我们仰望你带领我们这段时间，你圣灵运行在我们当中，引导我们进入一切的真理，听我们同心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哈利路亚。啊，各位，这个 volume 再大一点点。Testing。让我们一同翻到哥林多后书第七章。哥林多后书第七章，我们一同来读第七章的第九节。第七章第九节，如今我欢喜，不是因你们忧愁，是因你们从忧愁中生出懊悔来。你们依着神的意思忧愁，凡事就不至于因我受亏损了。在这里提到依着神的意思忧愁，让我们看到忧愁不一定是一个世俗的忧愁，也有所谓是 godly worries， 是依着神的忧愁，因着神的感动、神的责备而生出悔改的忧愁。那这种忧愁是重要的，是好的。所以上礼拜因为时间的关系没有说得很清楚啊，我们可能以为哦，忧愁都是不好的。但是假如我们是依着神的意思忧愁，这种是 godly worries、啊、会能够让我们可以回转，让我们悔改。那同样我们看到保罗本身他也为着众教会的事情而有所的忧虑或者忧愁。我们一同翻到十一章哥林多后书十一章二十八节，十一章二十八节，好，我们一同来读。除了解外面的事，还有为众教会挂心的事，天天压在我身上。现在提到挂心的事，他心里面也有挂念，也有一些的担心， 甚至也有一些的忧虑，也是一种爱的挂心，爱的忧虑。然后我相信他也是在这种的挂虑当中就化成他的祷告，因着有这样的担心才会有祷告，在祷告里面能够把忧虑可以卸给神，把这些担心卸给神。所以我们上礼拜看到很多的例子，亚伯拉罕的忧愁，哈拿的忧愁苦啊，希律的忧愁，少年的官的忧愁，大部分这些忧愁都是因着世俗的缘故啊，因着不体恤体会神心意的缘故而带来的忧愁。所以还记得亚伯拉罕的忧愁两方面的矛盾啊，两方面的 tension。第一，他有神的话，但是他却没有相信了神的话，他听了谁的话？
老婆的话，
老婆的话，妻子的话，这两个产生一些的矛盾。那么哈拿的愁苦啊，我们早上啊余弟兄也讲到哈拿的祷告，他的愁苦是他不能生育，他的现实跟理想有很大的差距。那么希律的忧愁，因着一方面他爱约翰，但另外一方面怎么样，他也爱他的诺言，他的威信。那少年人的官为什么会忧忧愁愁的离开呢？他心里面有两方面，一方面是他也爱永生，但另外一方面他也爱什么，这个世界。所以要我们看到忧愁常常是在一个人的思想里面有这样的一个差距啊，理想跟现实有差距。所以这个字的原文是 divided mind， 他的思想里面产生一个的分割啊，产生一个差距啊。那让我们继续来看圣经，看忧虑的害处啊，让我们一同翻到箴言十五章。箴言十五章，十五章十三节，好，我们一同来读。心中喜乐，面带笑容，心里愁烦，灵被损伤。所以我们的愁烦会让我们什么受亏损？我们的灵受亏损。假如我们的灵受亏损，我们的灵命，我们的祷告，我们的读经就受到亏损，我们就没有办法有活泼的灵力领受神的启示，领受神的话语，也没有活泼的灵力能够更新影响我们的魂，我们的身体。但相反的，假如我们的灵非常的喜乐有能力啊，就能够影响我们的心思意念，影响我们的身体。我们再看箴言十七章二十二节，好，我们一同来读。喜乐的心乃是良药，忧伤的灵使骨枯干。哇，这个更可怕，忧伤忧愁会让我们的什么骨头都会枯干了，所以可能骨癌是这样来引起来的。真的很多人觉得这个癌症的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因为忧愁忧虑，忧愁忧虑让我们整个的 immune system 就是被破坏了。所以有些的传道人因为很多的压力，很多的重担，很多的忧伤啊，最近听了好几个传道人因为癌症啊，然后就被主借去。会不会很多的真的宗教的这些的重担压在他身上啊，很多的这些的啊担心也好，忧虑也好啊，让他们受到亏损。所以让我们真的为传道人祷告啊，能够鼓励传道人 support 传道人啊，能够让他很多的重担真的可以卸在神的面前。然后我们再看诗篇三十一篇，三十一篇第九节， 三十一篇第九节，耶和华，求你怜恤我，因为我在极难之中，我的眼睛因忧愁而干瘪，连我的身心也不安舒。所以让我们看到忧愁带来什么结果，什么的害处。哇，眼睛都干瘪，好，可能眼睛就好像发黑了，然后就很干了，就是没有神了，而且不但眼睛，而且还有身心都受到亏损，身心都不能安舒。所以的确忧愁带来很多心灵上身体上的亏损。我们再看回到箴言十二章二十五节，十二章二十五节，好，人心忧虑，屈而不伸，一句良言，使心欢乐。所以忧虑会让人的身体屈而不伸，身体受到亏损。所以看到很多人在忧虑当中呢，就好像就头都抬不起来，然后背着弯弯的，好像被重担压得都快垮了。好，然后我们再翻到新约路加福音二十二章，路加福音二十二章二十二章四十五节，好，我们一同来读。祷告完了，就起来到门徒那里，见他们因为忧愁而睡着了。门徒为什么睡着了？因为心里面忧愁忧虑，啊，不晓得主耶稣会不会离开他们，为前途而忧虑而担心。忧愁忧虑会让我们身体感觉到疲乏，所以我们要帮助弟兄姊妹如何胜过忧虑。我们先让他看到这是忧虑的害处，无论对我们的灵、对我们的精神、对我们的魂、对我们的身体，灵魂身体都会做成极大的亏损，然后帮助他们用神的话如何去面对忧虑。我们如何能够帮助弟兄姊妹去面对忧虑？当弟兄姊妹有忧虑、有忧愁、有难处的时候，我们应该怎么来用神的话来帮助他？有什么神的话可以帮助到他的？很多时候我们一定会想到彼得前书什么啊，将一切的忧虑卸给神，很重要的一节经文。我们翻到彼得前书第五章，彼得前书第五章第七节，我们一同来读。你们要将一切的忧虑卸给神，因为他顾念你们。让弟兄姊妹看到神何等的顾念我们，让他看马太福音第五章，神顾念空中的飞鸟，不种不收，上帝养活他们，何况我们是天父的儿女，神岂不更顾念我们？假如你是被神所呼召做神的传道人，是神的仆人、神的侍女，神岂不更负你一切的责任？因为先求神的果跟神的义，我们所需要的一切神要怎么样加给我们。所以先要让他看到神的信实跟慈爱，神的顾念，让他看到神的顾念，他就能够很安心的、很放心的把他的担心、把他的忧虑怎么样卸给神。那这个卸给神，这个卸字我们可以写一下，在原文是一个很美的字，叫 epiripo， 那什么叫 epiripo？ 这个字在原文是表达 throat， 所以我们和本是翻作泻，已经是比较文雅的。其实原来的文字是要我们把忧虑怎么像个球一样丢出去，丢到神的手中了。你发现今天我们为什么还是会忧虑，祷告完还是会有重担，因为其实就像早上于大夫讲的见证那个故事，那个农夫背着很大的重担，然后上了一个车子，结果在车子上面他还在跳着那个重担，没有把这个重担放在车子的上面。很多时候我们祷告完我们还是把重担抓在手中，但是这个字原来的意思是丢出去了，已经不在你手中了，真正的卸给神，就像一个球一样丢出去了。我们在打篮球的时候或者踢足球的时候，对，我们很希望那个球传到我们这边来，但是传到你手中有时候你也很担心的，因为你怕有失误，这个球在你手中失误了就糟糕了。所以我们要很快的很有效的把这个球丢到一个最好的一个球员，你的自己的同伴的手中，当你丢出去的时候你就怎么放心一点了，对不对？丢出去你就放心了，要把忧虑丢出去，要看到一个忧虑已经在神的手中，不在你的手中。假如我们祷告了半天，我们心里面还是有重担，面带愁容，就表示什么？还没有祷告这个地步，丢出去，还没有把重担卸给神。所以早上我们在讲道学里面，于大夫我们的同学提到的哈拿的祷告，他能够祷告那个地步，真的能够把重担都丢出去了，祷告完他就怎么，他的脸上都没有愁容了，可以喜乐的心去吃饭了。这是祷告那个地步，把一切的重担都真的是丢出去了，真的是信靠神，真的知道这个交托在神的手中，神会为我们负一切的责任。所以这是我们帮助弟兄姊妹，也是帮助我们如何去面对忧虑，这个最重要的，真的让他能够交出去，把忧虑交给神，交到神的手中。那第二，我们一同来看约翰福音十四章，如何面对忧虑，胜过忧虑。约翰福音十四章第一节跟第二节，好，我们一同来读。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你们信神也当信我，在我父的家里有许多住处，若是没有，我早已告诉你们了，我去原是为你们预备地方去。所以门徒他们很忧愁很忧虑，不知道主要往哪里去，不知道前途如何，有忧虑有忧愁。但主耶稣怎么勉励他们，要他们怎么样？要信神也当信我。我们要对神有信心。为什么要对神有信心？主耶稣要为他们预备什么？要为他们预备地方，不但为他们预备在神的国度，在天国的位置地位地方，不但是为他们的未来永生预备地方，也要信神今生主耶稣也会为我们预备。所以假如让我们看到主耶稣他预备的恩典，我们就不害怕。让我们看到我们的前面，我们的道路神都有预备。我们的神是耶和华以勒的神，他必有预备。我们很多时候担心就是怕自己的预备不够，自己的筹备不够，我们担心。但让我们看到其实真正的预备，真正的筹备在神的手中。假如神不为我们预备， 神不为我们建造的话，我们建造的人就枉然劳力。所以让我们信神，也当信我们的主耶稣。我们的主耶稣是我们的好牧人，他在我们前面走，他有预备。第三，约翰福音是六章三十三节，是六章三十三节。好，我们一同来读。我将这些事告诉你们，是要叫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但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了世界。你要让弟兄姊妹看到，哦，他们真的有担心，他们没有放心，为很多事情在那边担心。但主耶稣说，你们可以什么？放心啊。让弟兄姊妹看到，我们真的要把心放开，要放心，甚至要开心。为什么？因为主已经胜了世界，天上地下一切的权柄已经赐给主了。让我们看到，我们已经与耶稣基督一同坐在天上，有得胜的地位，有得胜的权柄。主也把祷告的权柄给我们，我们若藏在他里面，他的话也藏在我们里面，凡我们所愿意的祈求，就给我们成就。让我们看到我们有得胜的权柄，而且耶稣应许，你们在我里面就有平安，在世上你们有苦难。当我们去看这个世界，当我们为这个世界而活，为这个世界而去奔跑的话，我们就会有很多的苦难，很多的担心。帮助他把他的眼目跟价值观能够调转，不要再定睛在世界上的东西。很多时候我们的忧虑重担都是因为我们太看重这个世界，太为生活而担心，为前途而忧虑。但假如我们不要活在这个世界的追寻里面，我们把眼目定睛在耶稣的身上，主应许在主的里面有平安。假如我们为主而活，不为世界而活，我们就不会有苦难，就不会有忧愁，不会有重担。当你为主而活，主也为你而活，主会带领你，主会帮助你，主会为我们负一切的责任。在主的里面有平安，不单是在信心上面因着信靠主而得到平安，而且更因着主的彰显，主的同在，灵里面与主的密切，经历到在主的面前那种满足的喜乐跟平安。所以要我们能够抓住主的应许，也把这样的应许带给常常在忧虑重担的弟兄姊妹，让他把眼目要调转，让他们的心真的归向神，他就能够敞着脸得以看见主的荣光。所以是他的价值观，是他的追寻的目标要调整。假如他仍然活在世界里面，为世界而活，他都在世界上会有苦难，会有重担，会有忧虑，会有愁烦。所以这是第三方面。第四，我们看罗马书第八章，罗马书第八章我们一同来读二十八节。好，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所以要帮助弟兄姊妹看到，万事互相效力。什么是万事？所有的事，包括你的损失， 你的难处，你的遇到的问题，每一件事情都掌握在神的手中。就像约瑟所遇见的苦难，苦不苦？哇，被祖母诬告，下到监里，啊，真的是苦难，一在监里差不多十多年的时间。但是这个苦难是在神的手中，而且透过这个苦难来炼净约瑟，在预备约瑟，让他能够管理各方面的恩赐，可以在监狱里面来 develop， 来发展。然后时候到了，神把他高举起来。所以让我们真的是为我们所遇到一切的难处，我们真的要把它看作十字架，我们要走十字架的道路，会有我们生活生命的十字架。可能配偶是你的十字架，可能你的孩子是你的十字架，可能你的健康是你的十字架，可能经济是你的十字架。过很艰苦的生活，很简单的生活。我记得我刚来美国，在 Westminster 读书，哇，生活真的是很简单。然后在餐厅打工，然后打工的很辛苦，也只能够换取那个 free dinner 跟 free lunch， 啊，收碗、排碗、洗碗啊。然后那时候师母真的精打细算，我们真的连买一盒豆腐去吃都要算清楚要花多少钱，也甚至穷到一个地步，神也很恩待我们，就一个晚上，我们真的是一分钱都没有啊，把所有的钱找出来，所有的宽算一算，只够能够买一瓶牛奶，买完之后就没有钱了。那天晚上就是真的是跪在神面前祷告，第二天神就感动，有人把一个信封放在门口。哇，我真的是第一次经历到神那么快的回应祷告啊！第二天没有钱了，但是第二天就有一个信封在门口。经过这一切的艰难，经过这一切的十字架，但是十字架的背后有荣耀的冠冕，真的艺人的道路越走越光明。所以神带领我经过这样的一些的试炼，我真的是不会为自己的生活担心啊。Zero cent 的一个晚上都经历过了，还怕什么啊？所以让我们真的是看到很多的难处，很多的苦难，真的相信这一切的苦难，这一切的十字架背后有神荣耀的冠冕。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我们不需要为那个难处而担心，我们只需要担心什么？担心什么？如何能够万事互相效力呢？条件是什么？爱神啊！我们最担心的是否我们今天是爱神呢、啊？还是你还是爱自己爱世界？假如你爱自己爱世界，神不负责。万事不是互相效力，万事呢都会跟你作对。你不爱神，你贪爱世界呢，你都头头的碰着黑，都会撞钉子。做这个生意也失败，投资这个也是不行啊。别人股票都赚了很多，你是最后面进去，股票大跌，你就没有办法。唯一我们爱神，就能够保证万事都互相效力。每一样事情神都在掌管，都在帮助你，在炼净你，来塑造你、啊、来引导你。真的是经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他的杖他的杆都安慰你。最怕最怕的就是你不爱神，你是在利用神。神啊帮我做这个，神啊帮我做这个，跟神很多的 request，以自己为中心，甚至成为你的一个拉丁神灯一样啊，就是希望神帮你成就很多你的想法，而不是成就神的旨意。所以求神帮助我们，最重要的我们是否的爱神，我们为神而活。当我们爱神的话，神真的会照顾你的一切，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的益处。我们就会经历诗篇23篇第1节到第4节的经历。耶和华是什么？ 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他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领我到可安歇的水边。他使我的灵魂苏醒，为自己的名引导我走义路。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因为你与我同在，你的杖、你的竿都安慰我。在我敌人的面前，你为我摆设筵席，你用油膏了我的头，使我的夫被满意。我们一生一世都有神的慈爱随着我们，我们都会经历这一切一切的恩典。但是重点是，你是否爱神？你是否真的愿意尊耶和华做你的牧者？你发现今天我们大部分的弟兄姊妹都没有经历诗篇二十三篇的恩典，原因是什么？没有尊耶和华做他的牧者，他这个小羊是任意而行，没有照着神的话来跟随我们的牧人。你想想看，这个牧人假如要带领羊群往东的，要进入草原的，这个小羊就说，我为什么要听你的，我要往西，故意就不听。圣经明明跟他说，信与不信不能同父一儿，他就不信，他就要找一个外邦的男人或者外邦的女子来结婚，结果搞得痛苦难堪。牧人要带领他往东，他要往西，牧人要带领他往前，他就往后。我们不愿意按着主的话来跟随主，所以我们没有办法进入神的丰富。所以让我们爱神，听从神的话，那我们就不会有太大太大的难处，大到的地步我们没有办法担当的。有难处神一定会帮助我们，他一定会带领我们经过那个死荫的幽谷，而不是一直好像停留在那个死荫幽谷出不来，哇，好像一直痛苦。 No， 只要我们是主的羊，我们要愿意跟随他的脚踪，听从他的话，神一定会带领我们经过的，对不对？我们有难处，但你发现现在回头来看，真的感谢主，经过了最艰难、最软弱、最痛苦的时候，经过了。而且在敌人的面前，我们经历到他为我们摆设筵席，有难处，但有神同在的丰富，有神的供应。所以用这些经文来鼓励我们的弟兄姊妹，让他能够跳出他的忧郁、他的忧虑。第五，哥林多后书十二章，林后十二章第九节到第十节。好，我们一同来读第九节。他对我说，我的恩典够你用的，因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所以我更喜欢夸自己的软弱，好叫基督的能力伏庇我。我为基督的缘故，就以软弱、凌辱、极难、逼迫、困苦为可喜乐的，因为我什么时候软弱，什么时候就刚强的。让弟兄姊妹看到主的恩典够你用。对，我是有软弱，我是有缺乏，甚至我有跌倒，我真的不配。但是神不是跟你讲配不配，神在讲恩典，神要恩待我们，他要怜悯谁就怜悯谁，他要恩待谁就恩待谁。要我们真的来到神的施恩座前，能够得连续蒙恩惠，要得着神的恩惠，主的恩惠、主的 favor、 主的恩典够你用，让他有这样的信心，他能够跳出他的忧愁、他的忧虑，而也让他知道唯有经过这样的软弱，你就能够经历领受神的能力来伏庇你。唯有人很软弱的时候，他才会呼求神，才会求神的能力来充满他，神的信心来充满他，圣灵来充满他。当一个人完全各方面走到尽头的时候，真的承认自己破产， 他才会真的成为一个虚心的人，一个贫穷的人，邻里贫穷的人，贫穷到一个地步如同一个乞丐，真的每时刻来到神的面前向神祈求。一个乞丐他不求的话，他哪天就要会饿肚子的，他都会没有力量的。让我们看到我们真的靠自己没有办法站立得住，过去许多时候我们就是靠自己，我们没有靠神的恩典，我们不懂得每时刻向神仰望，能够被神的灵、神的爱、神的话来充满。特别我鼓励我们弟兄姊妹，当我们进入工厂侍奉，不是当你讲道的时候才好像被圣灵充满，好像在灵里面活在主的面前，其实当我们在教会接触弟兄姊妹每一个时刻，你的灵更要紧紧的真的是住在主的里面，被圣灵充满，然后你对弟兄姊妹的谈话关怀，你会发现圣灵会提醒你，会带领你，会引导你，会帮助你。千万千万不要活在你的肉体或者你的魂跟思想里面，当你一进到教会侍奉，你真的要求圣灵充满你，你完全活在主的面前，完全被圣灵所引导所充满，活在灵里面，那你发现你的言语行为就会超越很多的难处跟甚至错误。好，最后我们看马太福音第六章，马太福音第六章，这主耶稣用了最多的经节讲到忧虑的问题。那从第六章的24节到34节，让我们看到忧虑的原因是什么。又侍奉主，又要侍奉马门、财力、世界，心怀二意。的确，很多的忧虑都是因为我们没有专心的爱神、跟随神、侍奉神。所以要弟兄姊妹真的调整他们的心智跟价值观，你今天爱不爱神，你愿不愿意为神而活？假如你不爱神，不愿意为神而活的话，你永远永远跳不出你的忧虑跟重担，因为是你自己要负责任。假如你爱神、侍奉神，神为你负一切的责任。所以在33节，主耶稣很清楚的应许，先求他的果和他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否则的话这些东西你要自己靠你的方法努力去得到，很辛苦。第二，为什么会忧虑？看到第二个原因吗？在30节，耶稣责备门徒是什么？小信的人， little faith。 为什么会忧虑？因为没有信心，因为小信，没有看到天父的照顾，天父的信实。在这里说，你们不比飞鸟贵重得多吗？连天上的飞鸟神都看顾他们，我们是神的儿女，何等的贵重，我们是神的仆人、神的侍女，是何等的尊贵，神一定会照顾我们。我上礼拜参加郭少斌牧师的追思礼拜，哇，我听到他儿女们的见证，我真的是感动。他差不多38年前从香港来到美国，完全凭信心自由传道，真的是带着5个孩子一无所有的，就是这样凭信心来到美国，从零开方布道 一个家庭一个家庭去发单张领人信主，但是看到神真的是照顾他们的生活，五个儿女不但爱主，而且事业有成，在教会里面热心侍奉，特别他的长子在众人面前一再的见证，而且一再的表达说，爸爸我爱你，爸爸我爱你，哇，我听了我真的很感动，假如将来我有这样的情况，我的儿子能够一直说我爱你，我就想哇，我这一生没有白活了啊！五个孩子真的是爱神爱人爱他的父母啊，有很好的侍奉跟见证啊。查理也参加那个追思礼拜啊，我想他一定受感动，真的让我们看到我们一个侍奉神的人，虽然从开始我们一无所有，但是真的神的恩典会让我们样样都有，一切解一切所需要的都要嫁给你们，特别神要把金钱的后裔嫁给我们，我们就够了。所以你看到上上礼拜苏文农牧师讲到他的孩子，哇，也做了宣教士啊，真的我想你看到你的儿女能够爱神侍奉神是最美的一件事情，也是最大最大的一个祝福啊。好，所以主耶稣在这段经文里面提到两个主要的原因，一个就是我们心怀恶意，第二我们小信。那么到了34节，耶稣比较正面的告诉我们应该如何面对忧虑，我们一同来读34节。所以不要为明天忧虑，因为明天自有明天的忧虑，一天的难处一天当就够了。忧虑常常都是为明天为未来而忧虑，但是很多解释忧虑都是多余的，因为明天还没有来到，明天也会随时改变，神也会有他奇妙的恩典跟作为，要我们活在今天就够了。很多时候我们是活在今天又活在明天又活在明年下个月，所以我们很多的重担，其实一天的重担为今天而活已经够了，我们还要为明天的重担而活，为下个月的重担而活，下个月的忧虑而活，所以很辛苦。让我们好好的活在今天，一天的难处一天当就够了，我们真的不知道明天如何，明天我们是否还在这个世界我们也不晓得，或许明天主耶稣基督就快来了，就来了，我们也不需要为考试而担心，对不对啊？所以让我们今天好好活，活得快乐就够了啊！或许今天晚上耶稣就来了，哈利路亚啊！啊，
我愿你来
啊！对了啊，好，所以啊，我们就交通前六点如何来面对忧虑，一方面用神的话语，一方面要用神的话，用祷告神的话来做辅导，这是玉老牧师给我们所看见的，带领弟兄姊妹一同的祷告，用这些经文用这些神的话为他祷告，用这些话来浇灌他的信心，也用祷告让圣灵来引导他看到他自己的光景，或者看到神要给他的意象跟应许。所以如何去辅导一个帮助一个弟兄姊妹能够走出他的忧愁跟忧虑，重点就是靠祷告跟神的话，没有别的方法，用祷告跟神的话，把刚才这些经文啊放在心里面背诵起来，变作祷告，或者也可以带他读一两节的圣经，问他一些的问题，为什么会小信，为什么会忧愁，让他自己回答啊。所以很多时候我探访的时候，我就用这些经文去帮助这些弟兄姊妹，带他读一段圣经，我带他读23篇，我带他读马太福音第6章，读完跟他问完跟他教导完再祷告完，哦，他整个的人都好像改变了，眼睛都亮起来了啊。有一次我带一个弟兄读马太福音第6章，他本来哇股票亏了39万， 一个 engineer 结果搞 option 亏了三十几万，有房子都要卖，哇，他真的是忧虑重担啊。然后用神的话要他为主而活，先求神的国神的义，大家祷告完，哇，感谢主，他整个释放了啊。所以一定要用神的话，用祷告来帮助这些被忧虑重担压垮的弟兄姊妹。好，有没有问题？关于忧虑，如何面对忧虑？甚至你可以跟他了解他的忧虑，啊，为什么你会忧虑？你的难处是什么？你的理想跟现实的差距是在哪里？问题在哪里？让他了解忧虑的来源跟本质。好。所以基本上我就跟他读马太福音第六章从二十四节，让他读到三十四节，问他一些问题，跟他讨论，让他诶get到那个话语的亮光。哇，我真的是心怀恶意啊！为什么我今天落在这个光景？我因为又侍奉神，又想侍奉马门，又想得罪这个世界，又想赚钱，又贪心，所以去搞 option 啊！他看着自己的亏欠，看着自己的小心，要抓住神的应许，先求神的国跟神的义。他就整个信心就起来了。
那我想问一下，就是现实生活中有很多种忧虑的情形，像有的身体，有的人就是身体有软弱，整天这个痛那个痛，很疲惫哈。
嗯。
有这个不是说他可以肯说，他也去教会也爱主。
对。
那有的是婚姻的难处在这里哈。
对。
那还有的是先生不信主，那他也爱主，要祷告祷告，可是他还是暴力，还是。
所以这些的难处跟忧虑呢，还是让他抓住这些圣经的应许，让他知道主的恩典够用，主的能力在软弱身上显得完全，要他相信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得着益处，他不要被这些难处先打倒，假如他一打倒的话，他都没有办法可以起来，会改变这个环境，他自己要先站稳，在神的应许上面站稳，在格利亚面前他能够站稳，他不要害怕，不要看到格利亚他都吓倒了，那就没有办法可以得胜，千万不要看到耶利哥的城墙坚后他都吓到了，要看神大入你的困难，要带个放大镜来看神，啊，看到神的伟大，啊，不要用放大镜来看你的困难，那你就糟糕了，哇，这个困难本来小小的就变得很大。
可是比如说身体上的软弱那种哈，这个病头晕好像那种就是说你很难说自己有力量，如果你是他那个本人的话，这个，
所以还是让他要有信心，相信神是耶和华医治我们的神啊，信的人有神迹奇事随着他，神要借着自然的恩典，医生的恩典，或者说他直接伸手来医治，让他要有信心，就算他在病弱当中也要相信主的恩典够我用，够我用，让他有拆书卷这种信心，一生都是在这种病痛当中，甚至不能见光啊，成为暗失之后，但是他还是有平安，还是有喜乐，还是传福音，还是为神做见证，所以还是在乎他的 perspective， 他的观点，你能够让他心意更新的变化，病不病痛 doesn't matter， 我就接受这个就是十字架，当你接受这个是一个十字架的话，你就心情就不一样了，你就不会整天埋怨你的丈夫，埋怨你的妻子，埋怨你的身体， no， 其实主量给你的十字架，啊，为了让你受苦得的益处，所以要透过这个十字架来炼净你，啊，我们每一个人都要走十字架的道路，每一个人都一定有你的十字架，都有你的难处的，否则的话我们没有办法去帮助在难处中的弟兄姊妹，所以不是我们做传道人我们做 problem three， no， 我们每一个传道人都会有我们的难处甚至软弱，所以我们才能够真正的更能够体恤知道弟兄姊妹的需要，能够帮助他们怎么走出来，因为我已经走过了， 我过去假如没有经过，甚至现在还在经过这个 teenager， 我的家里的小孩，哇，以前不懂 teenager 的问题，因为老大实在太乖了，根本别人跟我讲他们家里孩子的 teenager problem， 我说会这样吗？我真的不懂了。但是我想现在张坤就知道，我 Gory 也知道，哇，现在我发现 It is a difficult, very difficult situation， 我真的能够体会，很难很难，真的很难。所以在这样的困难当中，或是经过这样的困难，你真正才能够帮助到有同样困难的人，否则你所讲的道没有办法 touch 帮助他们，你只讲一些理论，因为你没有经过。我们传统人讲没有经过信心的生活，没有经过十字架的生活，没有经过病痛，没有经过软弱，我们的道没有办法 touch 我们的会众的，因为你好像太完美了，你好像真的讲得不好听是神仙一样活在天上，你根本不知道人间痛苦。哇，耶稣多好多美，哇，在他的面前有满足的喜乐，这些都对，但是弟兄姊妹现在在苦难当中，你有要帮助他们怎么去走出来，怎么能够走过去。忧虑忧愁是个很普通的情况，我也有忧愁，我也有忧虑啊。神学院过去这五年，我常常会担心啊，哇，经费怎么办？学生的来源怎么办？啊，场地怎么办？都会有这些为事工而有的忧虑。但是没这个忧虑，我真的是把忧虑丢给神了。学习有忧虑就丢，有忧虑就丢。It is a daily process， 一定会有忧虑的，但是越有忧虑你就越有祷告，忧虑越多你就丢得越快，千万要懂得去丢出去，把你的这些的忧虑也好，垃圾也好，要每天要什么倒垃圾，要倒出去啊，不然这些忧虑会在里面，会让你怎么你的骨头都什么枯干了，哦，传道人会有 cancer 的，会骨癌的，很危险的。所以让我们不要怕这些难处，让我们真的是靠主能够胜过这一切的难处。好，有没有问题？根据这个忧虑或者忧愁 worry，
可以讲一下，丢怎么个丢？丢完以后你还想不想这个问题？这个最实际的问题，因为跟弟兄姊妹讲，你要把它丢给神，谢给神。他说我丢给神，我还有问题啊。
但在信心里面，你不担心不怕，也不看那个病痛的问题的。在信心里面，你会看神，看神的应许，你会被圣灵充满。啊，在灵祷告里面，真的是蛮有信心，蛮有喜乐。啊，所以很多时候我常常觉得，有一次有个弟兄他难处很大，我就帮助他，我说你一进入悟性，你想动也不通，想息也不通，你要放下你的悟性。如果放下你的悟性，我就带领他用灵祷告，用方言祷告。哇，当他进入这种灵的祷告里面，他就能够超越他的悟性，让他的灵得到造就。有的时候我们要帮助弟兄姊妹进入更深的祷告里面，在灵里面祷告，就放下的悟性。有的时候我们悟性放不下，所以有些人他们看起来好像傻傻的很单纯，有时候神所用的人都是傻傻的，因为他不会悟性里面想一大堆的问题，懂吗？他傻，哇，你会分析一二三四五，哇，想到五大问题，那你就走不动了，你就不敢做了。但有些人他就是神一个感动，一个命令，他就一个动作，他不会想那么多事情了，他少了一条筋了，他少了一条筋，他不会想那么多的，他就是往前冲啊，往前冲，哎，这个就做出来了。所以神拣选的是愚拙的人，就这个意思，他不太会思想太多东西的。啊，所以你思想太复杂，悟性太丰富，有时候更难被神用。啊，就是真的不要想太多了，笨一点，单纯一点。啊，就往前冲啊！啊，往前冲，哈利路亚！我们要做敢死队，哈利路亚，天国的敢死队啊！哎，一冲过去，红海就开了。哇，一冲过去，哥利亚一个小石头就被打死了，很简单的。 啊，对。冲错神会用云珠火珠把你带回来了，不会错。
那你就复杂了，你那个想法就复杂了。
好，好，让我们继续来思想第二方面。很多时候弟兄姊妹有的难处就是 depression， 千万不要以为只有一般的弟兄姊妹有 depression， 甚至传道人也会有 depression， 忧郁症。那我们一同翻到诗篇四十二篇，诗篇四十二篇，你发现神的仆人大卫，他也有忧郁，也有忧闷。我们一同来看四十二篇第五节，我们一同来读第五节。我的心啊，你为何忧闷？为何在我里面烦躁？应当仰望神，因他笑脸帮助我，我还要称赞他。不单单第五节讲到他的心忧闷，到了十一节他又重复同样的一句话，我的心啊，你为何忧闷？为何在我里面烦躁？应当仰望神，因我还要称赞他，他是我脸上的光荣。所以连大卫也有经历这样的忧闷，这样的忧郁。其实按照许多心理学家或者精神病专家他们的观察，其实忧郁是我们每个人都一定会遇到的，多多少少都会经历忧郁。而忧郁 depression 是最普通的一种精神病，我们每个人包括传道人在某种的情况之下会很自然的会有这种忧郁的正常反应。千万不要以为忧郁是一种很怪的事情，其实是在我们的生理当中心理当中一种正常的反应。在这种正常的反应，在这种忧郁的光景当中，假如我们不懂得正当的去处理它，或者说让它正当的得着治疗，或者说我们不懂得有这个情况，或者说 prolong 它的情 situation、啊、不去处理它，不去治疗它，就变成一种 depressive illness， 就变成一种病态。所以一般的人都会遇到 depression 会下来，但是假如他知道怎么去处理，他很快就回到一个正常的健康的情况里面。但假如不懂得好好的去处理，甚至没有得到任何的治疗或是注意，他会变成一种 illness， 然后他整个的身体灵魂都会走下坡。所以曾经知道一位基督徒，但我不知道他得救了没有，重生没有，但听说他有去聚会的，很多年前就在菲蒙，一个基督徒姐妹，她有很严重的 depression， 但是没有人知道，也没有这种 knowledge， 牧师也不知道，她丈夫也不知道，只是知道他常常闷闷不乐，失眠，对什么都没有兴趣，连读经也没有兴趣，啊，常常把自己关锁在家里面。结果有一天，他的 garage 把他三个孩子杀死，后来判刑了。哇，弄得那段时间，哇，在教会真的是很受亏损，怎么会有这样的事情发生在教会里面？所以我们需要有这种 knowledge， 有这种的认知，这是一种的病，一种精神的病。当我们了解它， 去治疗它，去处理它，它可以出来的。然后我也听说一个师母也是在一种长期的 depression 里面， depressed 到一个地步，本来是很爱主的，读经祷告，但是当人陷在这种 depression 里面，他会 depressed 到一个地步呢，忧郁到一个地步，对属灵的事情都不会有兴趣的。不是说他不爱主，他心里也很愿意爱主，一生奉献做师母传道，但是在这种的病的当中呢，就好像一个人他想走都走不动的，就像一个人他在脚受伤了，你要叫他走他走不动，他在这种忧郁的病里面呢，他想读经他就是读不下去，他的精神没有办法集中，因为他的整个的 mental， 他整个里面的 chemistry 不对，那祷告也好像祷告不出来。但后来当然也不能很确定，有人说他后来自杀了，有人说是因为身体完全的 total fatigue， 完全的软弱到个地步就过去了啊。所以让我们看到，哦，原来忧郁不是好像是外邦人有这种经历，我们基督徒甚至传道人都要非常小心。所以让我们先了解一下这个忧郁的一些 symptom 啊。当你看到你的会友或者一些认识的朋友有这些 symptom 的话，你就要小心了，就要注意，就要帮助他，让他知道，哦，我或许是在这种 depression 的病里面，让他去接受治疗，接受 biblical counseling。 所以一个忧郁的人，有这种忧郁病的人，他的 symptom 是什么？第一，常常闷闷不乐，你看到他就是不开心的，那个脸就是长的，没有笑容的，然后你看到他就是有皱纹的，这里啊，就是很严肃的啊，很少看到他笑的啊，这些已经是一个初期的症状。然后他对很多的事情失去兴趣，本来很喜欢打球的，很喜欢逛街的啊，很喜欢运动的，这些兴趣会失去。Loss of interest in many things， 甚至他会失去属灵的兴趣，也不喜欢读经，也不喜欢聚会，也不喜欢祷告，然后都把自己关锁起来，不太喜欢讲话，然后很悲观，对很多事情他都会看到很 negative 方面，你跟他讲一件事情他都会挑到那个 negative 的东西跟 message。 他很难思想，很难集中精神，所以他就不想读圣经，因为好像读不进去，他的思想没有办法 operate， 然后优柔寡断，甚至有自杀跟杀人的倾向，有这种 suicidal tendency， 或者说想把他最亲近的人把他杀了，很轻易发怒， easy to angry，然后很容易抱怨，很多的怨言，同时也有很多的罪疚感，自责自卑，觉得这没用，然后常常会活在害怕当中，一些莫名其妙的害怕，不安，乱动，坐立不安，会动来动去的。要更可怕是他会幻想，会有 illusion， 也是错想，所谓 delusional thinking， 而且这种 delusional thinking 这种错想的内容呢是 fixed and false。 什么叫 fixed？ 你怎么跟他解释呢，他都不会变的，你讲你这一套，他讲他这一套，哦，他没有办法听得进你的话的，哦，我就是感觉到有人要害我，哦，有一种气常常在我身上动来动去，哦，这种气有人种 operate manipulate， 你跟他讲，他其实他永远还是讲他这一套， 没有办法 communicate 的 fixed， 但是又是 false， 跟实际不吻合的，不是真实的。不喜欢跟人交往，甚至他听你讲话他没有什么回应的， lost of responsiveness， 好像有听没有体会，没有什么回应。然后当他讲话的时候，很难得他要跟你讲话的时候，他会一口气完全自己在讲，不顾别人的， very self-centered。 然后在身体方面会有些什么 symptom， 常常会没有胃口， loss of appetite， 失眠，然后觉得疲倦，常常会觉得自己很疲倦， fatigue。 所以你会看到忧郁会在一个人的精神状态、心理跟身体都产生一些的伤害跟symptom。所以假如你观察到有弟兄姊妹是这种的情况，或者家人有这种情况，很可能他就是在这种的depressive illness 里面，你就要 take action。 好，有没有什么问题？
这个忧郁跟邪灵的工作有关系吗？或者是
会有的，有些的 symptom 它的来源不是因为，我们等一下会讲到这个 physical genetic sources or causes， 有些是天生的，是他身体本身的机能跟他的 genetic 的原因，也有是一些 external factors 跟打击背景所做成的，但也有就是汪弟兄所说的可能是邪灵的工作。所以当我们做 diagnosis 的时候，我们一定要求神给我们 spiritual discernment， 究竟他只是 symptom 是完全是 physical genetic and external or spiritual， 是灵界的原因，要先做第一步这个分辨。假如是你能够分辨出是邪灵的原因，他沾染了污秽，或者给魔鬼留地步，有交鬼这些背景等等呢，那你就用另外一个 approach， 要用祷告，用禁食，用神的话来赶鬼。我们当中有没有这样经验的啊？透过赶鬼让人得着这种的痊愈的，有没有啊？也有一些啊经验。所以的确是有这样的情况的，我们先第一步要分辨它的 causes is purely physical external genetic or spiritual。 好，我们需要停在这边了啊，我们只剩下一分钟，等一下我们会讲一些的 causes， 然后再讲一些圣经的例子。你会很惊讶，在圣经里面很多神所使用的人居然是有 depression 的。